本栏目由三十六氪高迪传媒联合出品。
本文来自三十六氪神译局。你知道自己在被监视，但我不确定你是否意识到监视的程度或其影响。数以百计的闻所未闻的公司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机构都在监视着你。他们知道你和谁睡在一起，因为你和与同床的人都把手机放在附近。他们知道你晚上是否睡得很香，或者你的烦恼是否让你睡不着。他们追踪你是否在半夜拿起手机搜索还贷款之类的东西。他们根据你点赞的网页和你的朋友来推断你的智商。他们跟踪你去的餐厅和购物习惯。他们知道你开车有多快，即使你开的不是一辆智能汽车也能监测，因为你的手机里有一个加速度计。这些公司对你了解的越多，他们对你的权力就越大。互联网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对个人数据的利用，这些数据被广泛地重新包装和出售，以支持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广告，这就是所谓的数据经济的基础。隐私很重要，因为隐私可以保护你免受他人的影响。公司对你的了解越多，他们对你的权力就越大。如果他们知道你急于用钱，他们会利用你的情况向你展示滥用发薪日贷款的广告。如果他们知道什么在诱惑你，他们就会设计产品让你上瘾，即使这可能损害你的健康，伤害你的工作，或占用你的家庭或睡眠等基本需求的时间。利用有关我们性格的数据来分化我们，试图破坏公众的信任和合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积累你的数据的公司也可以最终决定什么是你，他们可以对你进行分类和定义，然后相应的对待你。或许当你在网上阅读文章时，算法正在根据你的数据，在你不知情和未经你同意的情况下对你的生活做出决定。这些算法往往没有经过彻底的测试，更不用说定期审计了。也许你最近被拒绝了贷款或工作申请或公寓申请，你的数据几乎肯定与此有关。这些数据可能是不准确的，但你无法纠正它，因为你无法访问它。你可能因为一个错误的算法而被解雇。数据经济破坏了平等和公平，你和邻居不再被当作平等的公民对待，你没有得到平等的机会，因为数据受到不同的对待。你能接触到的广告和内容，你为同样的服务支付的价格，甚至当你打电话给客户服务时，你要等待多长时间，都取决于你的数据。我们更擅长收集个人数据，而不是保护其安全。而个人数据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我们没有能力保护它的安全，我们就不应该收集它。纽约时报的记者利用从数据经纪人那里获得的智能手机位置数据，能够追踪拥有安全许可的军事官员、有权势的律师和他们的客户，甚至是美国总统。我们目前的数据经济是基于收集尽可能多的个人数据，无限期的存储，并将其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如此多的敏感数据自由流通是不计后果的。通过围绕监控设计我们的经济，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危险的社会控制结构，与自由相悖。在我们构建的监控社会中没有死角，不应该由我们来选择退出数据收集。默认的情况很重要，而默认情况应该是没有数据收集。我们需要确定影响我们生活的算法是值得信赖的，我们需要能够知道算法是如何评判我们的，以及算法基于的是什么数据。我们应该实施数据信托责任，任何想要收集或管理你的个人数据的人都必须只为你的利益而使用这些数据，而不是针对你。那些管理别人的个人数据的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法律，我们必须大大提高网络安全标准，而且我们必须定期删除我们不再需要的数据，同时选择有利于隐私的产品。这些简单的选择可以产生重大影响。我们需要告诉企业，我们关心隐私。结束数据经济似乎是一个激进的提议，但如果一个商业模式的存在取决于大规模侵犯我们的隐私权，那就更加极端了。事实上，这是不可接受的。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高迪传媒为广大企业个人提供微信视频号代运营服务，商务合作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高迪传媒。